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善恶的报应就像影子随着形体移动，
永远都不分离。
善恶是就人心来说的，
而报应是就天理而言。
要知道，形体端正，
影子也就端正；
形体歪斜，
影子也就歪斜，
不会有些许的闪失。而种善因必得乐果，
种恶因必得苦果。
圣人说得很清楚，
怎奈愚人不相信呢？
于是就背善向恶了。大概是他看到现在有些善人命运非常的坎坷，
而有些恶人却享有高寿，
看到现世所受的种种果报也都不一样，于是就说
善恶不见得会有报应，因果之事理似乎不足采信呐。
要知道，世上没有活到几百岁的人，
而上天也有未立即了结的案子啊。
世间纯善或纯恶的人既然很少，
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这种根基的人最容易圆熟成就了。
因为心念随时会转变，
所以上天的报应也应当随之而衡量，
有的报在自己身上，
有的报在子孙，
有的报在现世，
有的报在后世。
报应的大小快慢虽然经常有变化转移，
但是丝毫都不会错误。
俗话说，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所以不要只谈目前，还要看看究竟。
善恶果报哪里不是如影随形呢？
按照佛经，
因果报应要论及三世。
众生所造的业，它的报应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现报，
就是这一生就受果报。
第二种是生报，
就是第二生才受果报。
第三种是后报，
就是今生所造之业要等到第三生或是十生百生千生万生后才受果报。
所以人间有做善事而却得祸的人，
这是因为他前生所造的恶业现在成熟了。
今生作恶而却得福的人，
这是因为他前生所造的善业现在成熟了。
所以福中有祸，祸中有福，并不是纯善或纯恶的报应啊。开始有福而最后得祸，
这是因为善心退失的关系。
开始有祸而最后得福，
这是因为恶心毁除的关系。
苦乐的果报是由所造的善恶业而来，并没有变化，
这是显示天道的直接报应。
而灾祸吉祥互相出现，
这是天道隐约巧妙的报应。
更有一些隐藏的善德或过错，那就不是一般人耳目可以觉察的善恶，
而他的报应也不只限于耳目可以见闻的事实。
春秋时晋国栾衍被太除的报应，是因为其父栾书所造的恶因，
而栾盈惨死的报应则是肇因于其父栾衍。
像这样的报应看起来好像是非颠倒，
但是在世间却有太多这种的例子了。
秦将白起坑埋赵国40万降兵，
而唐朝李林甫和宋朝的秦桧，他们在位时毒害的苍生实在太多了，并非一世就可以将其恶报完结呀。
总而言之，人的前生或后生都算是一生，
无论是被人杀害或是被阴鬼害灭，都要经过一番痛苦而灭亡。
世人很少在此思考推测，然而上天的报应又何尝会有减失呢？或者有人会说，
当一国的君王应该要张扬善事，并且憎恶惩罚恶事，怎么可以因循苟且呢？上天的报应为何不能及时实施，使人有所警惕戒惧？为何要慢慢报应，而让人有姑息的感觉呢？
他哪知道王法尚有遗漏的地方，
然而天道的报应绝对没有疏漏之余啊。
况且国君不忍心看到惩罚，总是希望怜惜那些人，时有机会成全他改过向善。
更何况天心至为仁慈，总会让人有机会忏悔恶业的呀。
古人说，
天公最有耐性啊。
众生也应当要有忍耐性，比如说欠债，还债总在后面，
只是偿还的期限会有不同。
说到在一世或者二世，甚至到三四五世才报应，
这也是在天地偿还的大期限范围之内啊。
只是报应慢的，利息要加倍的偿还。在人间看来，报应的时间好像很久，
但是在上天看来，这只不过是早晚之间很短暂的事啊。
所以说，
造作善善恶恶，报应如影随形，莫道造恶不报，直待恶贯满盈，莫道修善无应，直待善果圆成。
意思是说，所造作的一切善恶诸事，
其报应就像影子随着形体一样。
不要说作恶没有报应，一直等到恶贯满盈，果报自然现前。
也不要说行善没好报，只要等到善果圆满成熟，善报自然会到啊。
佛经也讲，
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意思是说，纵使经历了百千劫之久，所做的业是不会消失的。
当因缘会合的时候，果报还是要自己去承受的。
由此可知，我们在三界中所受的苦乐，在六道轮回里，上升三善道或堕入三恶道，都是我们自心所招感的。要知道，天网难逃，
就是妄想要逃避，也像在行路途中巧遇大雨，四处都是一望无际的大水，此时将是心中茫然而无处可避啊。
然而世人不能觉悟，总是置之不理，果报若在远的，当然也就看不到了。
就是看得见的果报，也多将它当作平常的顺境逆境而无动于衷，于是就疏忽不去察觉了。
至于大吉大凶的事情可以亲眼看到，却又拿出一些不都灵验的事情来自我迷惑怀疑，
使自己犹豫沉沦而不加以反省。
纵然时间久了，在经历中使自己猛然觉悟，
但是人已经衰老，而习惯也已经养成，难以改变了。
而在少年时期豪气正盛，又不相信报应，
这就是世间为何多迷途的原因，真是让人觉得悲哀呀。